各位观众朋友好，我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现在任教于香港大学的金融学教授陈世武，在过去的20年里，在中文世界发表许多文章，陈述和解说他对金融、经济、社会问题的看法。因为说理透彻又深入浅出，寓教于乐，他的文章获得了众多的读者。不久之前，陈志武出版了一本新书《文明的逻辑：人类与风险的博弈》，展示了他对各国各民族文明和中国文明发展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的思考。在陈志武看来，令古人为难的一些涉及天下苍生的重大难题，仍是今人，尤其是中国人不得不面临的难题。陈教授您好。
金哲老师好，您好。
陈教授是一个经济学教授，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经济学教授谈经济一般都是谈这个细微的具体的经济问题。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陈教授要觉着必须写一本像这种文明的逻辑、人类与风险的博弈这样一本体旨宏大的书呢？
其实这个主要的原因还是好奇心吧。因为到今年我也差不多60了所以活了这么多年一直原来的话忙于工作忙于家庭忙于社会，跟那些朋友交往等等。但是几十年下来，越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越觉得哇，我们是谁这个以前中国社会和其他的社会到底发生了哪些事儿？不管是迷信婚姻家庭宗族宗教还有包括国家又是怎么来的所以对这些话题的兴趣越是增加，越让我觉得哇，我可以用那个经济学金融学的一些分析工具分析框架的来去重新审视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基于这样的一种好奇心和兴趣了在过去十几年让我一直准备写这个文明的逻辑这样的一本书。好，谢谢。
文明的逻辑，人类与风险的博弈这本书非常有意思。比如说你在书中写到，实际上不管古希腊、古罗马时期还是远古东方，人类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解决跨妻家庭互助、降低生存风险而构造的，跟爱情并无关系，甚至被认为是彼此不兼容，爱情到现代才征服婚姻，成为婚姻的核心。那么随着现代文明和社会的发展，妇女的解放，婚姻的这种家庭合作、家庭这个互助以及这个规避风险、分散风险的这种功能在降低，而所谓的爱情，因为它这个自然的原因，它有它的不确定性、它的异变性。那么是不是在现代社会，我们正在见证婚姻正在走向死亡？
当然我没有那么悲观因为那个人类的婚姻从一开始出现了，当然是跟爱情没有任何关系的这个是跟很多年轻人的看法的会非常的不同因为年轻人就像我们年轻的时候看小说等等都是把婚姻非常的浪漫化的觉得像我也好一些朋友也是一谈到婚姻谈到爱情，他们觉得这是可以划等号的，两者是一回事但是实际上人类的婚姻从一开始跟爱情没有任何关系的甚至于像中文里边以前的话没有爱情这个词儿这是一直到20世纪初才有爱情这个词儿在那个洋务运不是在那个新文化运动时期 进入中文世界里面，但是到这个最近的几十年呢，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金融市场的这个出现呢，哈，人们，这个通过婚姻、通过家庭、通过养儿防老，解决生老病死这些风险挑战的这个需要啊，哈。越来越减少啊，因为很多这些，这个规避风险、生老病死的这些生活安排呢，我们今天呢基本上可以通过市场啊来解决了。当然很多的朋友呢就会想到这个一个必然的一个问题，就是那既然原来要靠婚姻、靠家庭、靠养儿防老，解决的这个生活挑战的啊这些需要啊，一旦由市场来取而代之以后，那是不是婚姻就从此也要消亡了，也没有必要存在了哈？当然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今天的人类婚姻的性质啊和内涵啊已经发生了非常非常大的变化，跟我们小的时候或者是跟中国的一个那个古代那个我们熟悉的婚姻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哈。比如说有一点我不知道有一群朋友平时注意到没有，比如说为什么以前的女性在找男朋友哈、找婚姻对象的时候总喜欢找像金哲老师哈、个子这么高大的男士来做男朋友做丈夫了哈、其实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除了这个要通过结婚进行那个风险互助啊、资源共享的这些目的之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原来在中国社会跟其他的人类社会的暴力很频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各个人类社会以前在暴力非常频繁啊、暴力非常普遍的这个背景之下的女人都会想要找个子高大的男人给她提供很强的保护啊、很强的这个安全感。但是今天实际上不管是在北京啊、在长沙呀、在上海啊、在哪里，你不用太多的担心要跟人去打架的、被人欺负的。所以慢慢的这个女性对于这个男朋友、对丈夫的这个体质方面的要求啊哈，身高啊、这个壮实的程度啊哈，越来越淡化了。当然现在改取而代之的是你是不是啊像马云那样子啊，个子不一定很高啊，又很瘦啊，但是你大脑是不是很厉害，这个是蛮重要的啊。所以这些的话也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反映了这个人类婚姻的这个性质啊、内涵在这个发生变化。当然也包括同性恋婚姻，当然这些主要上还是因为这个政府在人类婚姻中的介入啊越来越多啊。你像在中国一直到这个1930几年以前，中国人原来的这个婚约啊、结婚证书啊哈，原来没有盖公章的，没有政府介入的，像美国和其他的社会也大致上是这样子，主要是20世纪这个政府福利啊，这个越来越多哈、政府提供，因为承认啊，你和另外一个人的这个婚姻关系了嘛，就自然的。你像在美国的话有1000多种啊婚姻权利啊，这些婚姻权利很多都是由政府来保证的哈。那么政府有一个要求，就是你们必须有正式的啊政府承认的那个结婚证啊，否则的话他不会给你这1000多种相应的那个婚姻权利的哈。所以这些的话也对于婚姻性质和内涵啊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那么人类这个文明的逻辑，人类风险的博弈啊，这书里边有趣的内容太多了。这个书里边有一个章是迷信与秩序，从康熙帝的灾政理解国家的起源，讲的是迷信或者是信仰对一个国家一个政府的稳定性的重要作用，对国家秩序的建立的重要性作用。比如说在清朝，在康熙帝时代，北京发生了连续的地震，严重的地震，康熙帝他自己就是进行这个非常的虔诚的祈祷检讨自己的过失啊，同时责令自己的臣下也各自检讨他们的过失， 用这种办法啊，也不是用这种办法，是他相信这种办法可以跟这个上天沟通，使这个灾情消弭灾情，让这个民众来信服朝廷，信服这个君权啊，这个什么，来信服天命。那么我们知道，在现代社会、现代国家，信仰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您认为，在当今中国，应当有一种什么样的信仰？再一个，我想问的问题是，那中国人民可以怎么样相信这个国家所提倡的信仰是真的，啊，不是，啊？不是虚幻的
啊，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啊，因为可能很多的啊，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其他社会的人呢，以前的话都不去想的一个事实，历史事实啊，就是人类一直到这个近代推出啊民主制度之前呢，啊，各个社会的这个统治者，不管是啊什么王朝还是这个帝国哈，啊，都是基于迷信啊来建立这个统治的合法性的哈，啊，所以呢，康熙皇帝在那个京师大地震发生了以后，啊，在18世纪后期啊，他借助那个机会啊，向全中国人民的全中国的老百姓呢，就说啊，我来，哎，可以代表你们去跟天啊哈，啊，去通话哈，啊，你们由我来这个相信我哈，啊，我通过这个祭天的仪式呢，代表你们向上帝啊，向上天，去求援哈，啊，让上帝呢这个让上天呢不用再惩罚我们了，我们得到了哈，啊，这个上天，给我们啊做的一些惩罚，因为我们以前啊可能做事儿，不是做得太好，有一些方面呢违反了天意，但是我作为天子哈。啊啊，我要进行跟他进行重新的对话，要向上天保证，今后呢要做皇帝啊，要做得很好哈，啊，以这个方式呢啊，让那个老百姓呢更加相信啊，这个不管是康熙皇帝还是其他的皇帝，他真的是天子，啊，是上天的儿子啊，所以我们那些老百姓是没办法跟上天对话的，他可以的哈，当然这个里面的话，就是让我们可以想的一个问题，就为什么陈教授说这个，中国啊，不管是中国还是其他的社会啊，你比如说玛雅社会原来的那个啊帝王呢，都是说。他们是这个啊，太阳神啊，因为那个玛雅人呢，一直是最敬仰的是太阳神，啊，他们那个每一个帝王都是太阳神的儿子，啊，日本的话天皇，什么叫天皇呢？也是天之子哈，啊，所以为什么各个社会都把这个帝王跟上天的儿子啊，上帝的儿子等等联系上了，你像包括英国也会说他的那个王后啊，不那个在这个不管是王子还是他们的君主啊哈，都是这个上帝的儿子，就是因为原来的话没有民主投票的那个规则之下去选举啊领导人的那个体制安排之下的，他们必须得找到一种虚构的故事，给统治啊带来这个合法性啊，所以在中国，这个一直啊从可以说啊从那个夏朝的这个大禹，到这个啊这个商朝的这个汤。啊，后来的话到这个啊，这个周公时期，这个西周啊，哈，又是周武王也是上天派下来的等等，所以这些的话，原来迷信啊，在人类社会里边一直是发挥啊非常关键的作用。当然，在近代的中国的这个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啊，最经典的啊，就是不是靠迷信来为统治带来合法性的这个安排的，就是邓小平说的，这个发展是硬道理，就是只要，经济在发展啊，人们的收入啊在增长啊，老百姓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那么通过这个业绩啊，通过治理社会的具体的业绩啊。来得到统治的合法性，啊，这是第二种 人类社会经历过的那个为统治找到合法性的那个一个根本的那个基础啊哈。当然第三种在近代社会，我就刚才说了，谁得票最多啊，那么你就有这个统治的合法性。就是根据很多学者的研究呢，也大致上呢可以总结的这样，总结成这样的啊，人类社会的统治的合法性主要是来自于三种来源啊。一个呢就是神啊，通过虚构的迷信的故事哈、啊、来为统治找到合法性。第二种呢就是邓小平说的啊，这个发展哈、啊、这个增长的业绩啊，这个是啊为统治可以找到合法性。第三种呢啊就是民主投票啊产生的这种啊这个统治合法性的这个根本的这个基础啊。但是今天的中国当然很多方面呢，我们中国人现在不仅仅不信任何正式的宗教，也对很多的迷信啊也是越来越淡化了，所以造成了我们今天在中国很多人抱怨的哈、啊，整个社会缺乏诚信，没有任何的神是我们真正的敬畏的哈、啊，所以这样一来的话让大家的不知不觉的把所有的信仰呢迷信呢转变到钱这个上面，所以但是钱这个东西是没有这个灵魂，没有这个感情，也没有这个神的那种威力的，所以它真正的给社会的这个秩序啊、规则啊、文明的这些行为奠定基础的能力实际上是比较差的哈，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抱怨今天在中国这个诚信啊哈，人与人之间的诚信的那个程度越来越差哈、啊、这个跟迷信没有了宗教信仰又没有到位那么社会的话就缺乏某一种有带有这个敬畏的这个威慑力的让人们感到敬畏的那种那种东西，不管是神也好其他东西啊，所以就造成了这个社会的诚信啊哈越来越是我们抱怨的那个对象啊。
陈教授刚才讲了就中国而言，现在主要是邓小平所说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这种所谓的业绩合法性。但是我们知道，最近关于业绩合法性在政治学界是有很大的争议。这就是，假如你这个业绩，尤其是发展经济的业绩不怎么样的时候，这可怎么办？因为这个话并不。这个话并不是一个理论性的东西，现在中国就面临着经济发展的这个业绩不保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又有人说了，这个业绩合法性是不是一种迷信？对这个问题，陈教授您怎么看？
这个问题讲得很好，就是按照那个《人类简史》的作者赫拉里的说法，不管是民主制度也好迷信也好等等，所有这些合法性的这个基础啊，都是一些精英虚构的故事哈、啊。因为为什么谁投票谁得到的票选票最多，那就他自然的就应该有这个作为统治者的合法性呢？这个如果大家都相信这个虚构的故事，相信这个说法，那当然。就像在美国哈、啊，谁得票最多，那就天然的，他就是应该名正言顺的做总统。但是中国的话，原来甚至于到今天呢，还是更相信那个迷信。谁是上天之子啊？上天派下来的，我们就相信他。所以这些都是虚构的故事。一旦大家都不信那些虚构的故事的时候，那真的那个。统治的合法性啊，就变得很有挑战了哈。当然，对今天的中国，我能够理解，就是毕竟邓小平说的这个靠业绩，为统治找到合法性啊，这个有当经济不断的增长的时候，这个规则这个原则蛮管用的，因为我继续可以带来年复一年的这个经济增长，那我怕啥啊？我这个统治照样可以有合法性。但是问题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没有任何一个人类的经济体可以无穷多年、永远的那个高速增长下去的。那么，既然那个业绩靠业绩带来这个统治合法性这个越来越不靠谱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又不希望推动那个民主选举。 以谁得票最多来决定那个统治合法性啊，或者哪个政党得票最多啊，那么他就有统治的这个合法性啊，哈，我们又不愿意采用那个体制，那怎么办呢？当然，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说，可能只有第三条路，那就是这个迷信啊，去靠造神，为这个啊，当然我具体我就不多说了，对，嗯。
对，好，啊，我还是要说，陈教授，您写的这个《文明的逻辑》真是太有意思了。那您在那个书里写到，文明化程度高的社会里，不仅国民不用担心暴力威胁，君主也应当更能安于度日。另一方面，君主生命风险的高低，也是社会制度文明建设的晴雨表。反映其最高权力的制衡和交接机制是否规则化和合法化？我想问陈教授，这些话对中国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第二经济大国来说，是否适用？假如不适用，或者是适用，理由是什么？
其实这个是一个当然对今天的中国社会来说，照样是非常实际的相关的一个话题因为我自己我跟我的那个同仁林展教授的做过一些研究尽管这些研究还没有发表就是我们把中国这个从秦始皇以来的这些不同的皇帝他们是怎么死的？是非正常死亡还是正常死亡呢？做了非常详细的研究，同时呢，把中国呢跟那个欧洲自从公元6世纪一直到这个公元18世纪末这个欧洲的1500多个不同的国王他们是怎么死的？跟中国600多个不同的皇帝是怎么死的呢？做一些对比，结果我们总体上发现呢，这个你像欧洲的国王。在那1000多年里边呢，大概有28%是非正常死亡，死于非命的，被有的时候是被人打死的中国的皇帝呢，大概38%，是死于非命的那么，具体看一下的话，我们可能会想知道，就为什么那个欧洲的国王死于非命的，概率比这个。中国的国王皇帝死于非命的概率要低很多其中当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即使是在中世纪期间呢，欧洲的这个国王他能够有的权力比中国的皇帝要小很多那么既然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去想象一下你皇帝手中控制的权力掌握的权力越多越垄断越武断，那么。对于其他的人来说，吸引力就会越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国家的这个政治体制的设计如果把权力过多的、太多的集中在，这个君主统治者的手里面的话，那这样一来呢，就必然会造成那个君王的那个被别人打死别人想要害他的概率就会越高，这个动力就越害他的动力就越大，因为道理很简单，就是有那么多的人就喜欢权力，那么你手中掌握那么多的权力，那其他的人，有权力欲望的这些人呢，就都想把你给干掉，然后呢，变成你的下一个这个接班的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呢？要是我的话，要是我是皇帝，我可能不愿意。把那么多的权力都集中到我手里面，因为集中到我手里面的权力越多，那么就让越多的人想要把我干掉的，那我的日子觉都更加没办法睡好的。当然我们讲的这个文明化的发展，不管是中国社会还是其他的社会那个具体到这个君王的。权力它到底有多大还是多小？还有就是君王的他的这个统治者的，交接班这个一直是政治学界非常关注的，就是度量一个社会的他的政治体制设计的非常好还是非常的不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当然我们中国人可能呢都比较熟悉这个原来。中国都有皇帝立太子的这个传统， 但是有一个我们可能很多中国人都熟悉的例子呢，就是康熙皇帝哈，因为康熙皇帝他开始的时候，让他的第二个儿子把他的二子设为这个，这个太子啊，结果呢，那个很快的啊，康熙发现了，哇，他这个儿子每天都，不耐烦啊，很着急，就想赶紧去接他啊，接他老子的这个班哈、啊，所以呢，康熙因为看了眼里实在是不舒服，所以啊，把他立的太子呢就废掉了哈、啊。等他把他的太子废掉了以后呢，结果发现因为康熙有很多个儿子哈、啊，那么每个儿子都更加是啊坐立不安的啊，都想尽办法，要去那个让他们的父亲啊，让康熙皇帝呢选他为这个啊这个新的太子。啊，结果打得不就闹得啊不可开交啊，所以康熙呢干脆又把他的第二个儿子第二次重新立为太子，结果呢带来的结果呢又是他那个太子啊那个儿子啊这个很着急要接他的位，所以康熙好皇帝呢最后干脆啊就把这个他那个儿子第二次立太子以后又给他废掉。然后呢，改变那个啊皇帝的一个即位的那个规则，他就是康熙，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他就通过那个密诏啊，其实一个秘密的啊，把他要有谁接位啊，死了以后有谁接位的，写在一张纸上，然后呢放在那个正大光明匾的那个后面，就等那个皇帝啊死的那一瞬间呢。这个太啊、这个其这个宫廷里面的那些宦官跟其他的那个人呢，都要走到一起啊，就看那个死去的刚刚死去的皇帝呢，他的密诏里面啊指定的接班人是谁，好、啊，然后再去指定那个接班人。所以这后来的话，就整个清朝就沿袭了康熙啊发明的那个密诏的方式，通过啊把密诏放在正大光明匾的后面这个方式呢，决定那个接班人。但是从我们的研究看的话，越是没有指定明确的太子的皇帝啊，哈，他死了之后，这个整个国家尤其是朝廷的那个斗争啊，就会非常厉害哈，啊，就换句话说，对于一个皇帝哈、啊。最不负责任的方式呢，就是不明确的指定那个太子啊，因为越是不明确的指定太子，等他死了之后，这个社会啊，尤其是朝廷里面的斗争啊，会非常激烈。这也是为什么那个在中国历史上啊，尤其是清朝的历史上呢，雍正皇帝啊，他上位以后杀掉的这个亲戚和那些大臣或其他的官员是最多的，就是因为那个康熙皇帝留下的这个密诏呢，争议很大啊，就很多人说哇，后来宣读的这个密诏呢，是雍正和他周边的人呢被篡改的啊，自己写的一个假的密诏。所以对于这个雍正皇帝作为皇帝的这个合法性呢，一直是非常有争议的啊。所以越是有争议，那么就逼着雍正皇帝必须的要杀掉更多的人，以这个方式为他自己的统治合法性啊找到这个基础。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政治学者们做的这些研究啊，这些理论讨论呢、啊、和实证的研究啊是有道理的，就是因为。如果这个啊，国家的统治者，这个皇帝、国王的这个接班啊，都非常的不明确的话，那到最后，这个皇帝和国王过世了以后，这个社会就啊被这个抛弃了哈、啊，就一下子没有真正的啊这个大家公认的啊这个统治者了，那这个时候这个社会出现动乱的概率啊就会非常高啊，所以这种系统性风险呢，是各个社会的体制的设计者、执行者啊都应该这个高度关注的。
谢谢陈志武教授，谢谢各位收看收听。嘉宾所表达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我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祝各位晚安。